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每周十分钟帮您快速梳理最新鲜的澳大利亚财经新闻。本期节目我们首先关注周末以来最受瞩目的国际财经新闻，美军俘获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美国正在接管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
We're going to have our very large United States oil companies, the biggest anywhere in the world.
特朗普说美国将派遣规模庞大的石油公司，也就是全球最大的石油企业，投入数十亿美元修复严重损毁的石油基础设施，为国家创造收益。他同时警告，如有需要，美国已经准备好发动第二轮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那么特朗普所看中的委内瑞拉石油究竟是一笔怎样的资产？根据路透社的梳理，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现实状况。首先是储量与资源基础。委内瑞拉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约占全球的 17%， 总量约3030亿桶，超过沙特阿拉伯。这些储量主要集中在中部的奥里诺科地区，以种植原油为主。美国能源部门指出，这类原油生产成本高，对稀释剂和基础设施依赖度强，但在技术层面并不复杂。第二是产量变化和结构性下滑。作为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委内瑞拉在上世纪70年代原油日产量一度达到350万桶，占全球产量的 7% 以上，但此后数十年受管理不善、投资不足、电力供应不稳定以及制裁等因素影响，产量持续下滑。进入2010年代之后，日产量已经跌破了200万桶，在2025年平均约110万桶，仅占全球产量的 1% 左右。最近美国的封锁措施更导致上月的出口量骤降至每天约50万桶。第三是国家控制与合资模式。委内瑞拉在上世纪70年代将石油行业国有化，成立了委内瑞拉的国家石油公司 PDVSA， 并在90年代短暂向外资开放。1999年查韦斯当选总统之后，政府要求所有的石油项目由国家石油公司持有多数股权，埃克森美孚和康菲等公司随后被迫退出。此后这家国家石油公司主要通过与雪佛龙、中石油、艾尼、道达尔和俄罗斯石油公司等设立合资企业维持生产。最后是出口格局。美国曾是委内瑞拉石油的最大买家，但在制裁实施后，中国在过去十年中成为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在已故总统查韦斯执政期间，中国成为了委内瑞拉最大的债权国。目前委内瑞拉对中国的欠款约为100亿美元，并以原油方式偿还贷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介入委内瑞拉石油产业，首先引发的是市场层面的关注。全球原油价格已经产生了怎样的反应？美国此举是否可能影响供应与能源格局呢？接下来请听通讯员魏浩的分析。
石油市场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有一些应激反应，也挺有意思的，出现了短时间之内相对比较大幅度的波动吧，随后又重新下跌，基本上就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没有出现一个单方面的大涨或者大跌，也和实际的情况或者说对未来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的输出或者产出的判断不是特别清晰有一定的关系。
委内瑞拉在2025年平均产量是占到全球产量的仅仅 1% 左右，是不是也是跟占比比较微量相关呢？还是说有其他的因素？
它的实际的产出开采成本比较高，而且呢它的石油的品质比较差，也就是说委内瑞拉的油要进行提炼的话呢，这个成本也比较高。目前呢全世界的油价呢并不在一个历史性的高位，相反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一个相对低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委内瑞拉的一个石油呢，由于它本身成本较高呢，它近期的生产和出口的量不大，其实也可以理解。市场反应来说，很重要的点是对于未来的它的出产的情况的预判，这个呢是比较的难以判断。首先呢，是在总统被抓之后呢，该国情况呢可能会陷入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那么一旦整个国家的运行出现混乱呢，这个国家的 支柱产业它的原油的开采和出口呢，是可能会受到暂时的冲击。这是为什么市场暂时出现过一次短暂的原油价格上涨的一个逻辑。但是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抓捕马杜罗成功之后的表态呢，是说会有美国公司呢重新去控制这些委内瑞拉的这个原油的出产。那么从公司利益来说，它不可能让它停产。甚至呢分析人士吧，或者一些投资人可能认为，最终呢会形成由美国为代表的一些主要的美国的原油公司呢，未来将会主控委内瑞拉的石油开采和出口。那么这些公司呢，它的规模更大，它的经营可能会更稳定，可能会持续的有稳定的原油产出。那么如果委内瑞拉拥有的石油能够长期稳定输出的话，那么实际上是增加更多的稳定供给。长期对油价可能不是一个上涨的作用，而可能是个下跌的作用。当然还是那句话，目前的原油价格本来就处于历史上比较低的位置，实际上市场可能对这个的反应呢比很多人猜测的要小一些。
特朗普除了表态说要接管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之外，他同时还警告说，如果需要，美国已经准备好发动第二轮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那假设一下，如果他的这样一个设想能够成真的话，这可能会对全球的能源的格局带来什么样的潜在影响呢？
这个意味着美国可能会控制着美洲的大部分的能源资源。美国本身也是一个产油大国，我们知道在墨西哥湾或者按特朗普的说法美国湾现在有非常多的原油。此外呢，美国本土和加拿大也都有原油，甚至还有页岩油和页岩气。美国同时也是个天然气的重要的出口国。除此之外呢，南美。那么南美的话呢，像墨西哥像委内瑞拉这些地区都有原油的出产。那么随着美国控制委内瑞拉的这个原油，应该来说是成了一个既成事实。那么控制了整个美洲的原油的储量和产量的话呢，美国实际可以控制的这个原油量其实非常大。在一定程度上呢，甚至可以对抗欧佩克了。因为从过去的历史来看的话呢，欧佩克呢核心呢控制的呢主要是中东地区。那么中东的这个原油产量占全世界的比重是非常高的。与此同时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核心的这个原油的这个产出国呢还有俄罗斯。那么可能从战略上的角度出发，每次中东打仗或者俄罗斯出什么问题呢，都会出现原油价格的大涨。而这波原油价格的大涨呢，一定程度上呢，又会让中东和俄罗斯从中受最大的这个受益人。刚才你讲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和产量其实占比不高，虽然储量非常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美国可能觉得原油价格被欧佩克牵着鼻子走。那随着美国控制大量的美洲的原油之后呢，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抗衡或者牵制欧佩克主导的全球的原油的产量和供给，从而呢可以反制欧佩克在油价上的这样的一些操控行为吧。当然这些东西可能合在一起更多的是控制油价不上涨，但可能并不一定能够在油价出现下跌的时候，想要维持油价不下跌可能是有难度的。
那进一步来说的话，在全球加速能源转型的背景之下，那原油在未来是不是依然是最关键的战略资源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当然毫无疑问，现在原油依然是很重要的能源的主要来源尤其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或者有一些重要的战略意义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知道像航空航天，甚至呢包括像军事方面，依然还是以原油产品、煤汽油、柴油等等的这个驱动为主。但是呢，全球正在逐渐的进入一个电气化的时代，尤其是当大量的汽车开始转型成为了新能源的汽车，而这个电呢，它的发电呢，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采用全新的一些发电的手段，那不管是风能、太阳能，还是呢美国主导的核能甚至呢中国想要推的这个核聚变等等吧，不管有什么方式，那么这些能源产生方式并不依赖于原油。这就意味着全球整体的原油的需求在长期来看可能已经过了历史的最高点。作为能源核心的提供的来源呢，它的重要性在未来的几十年当中确实是有可能出现下降的原油的这个战略价值在长期来讲存在着一定的疑问。而且呢，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能源的进出口国，而且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因此呢，压低原油价格本身对美国不见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项。这个和几十年前美国是全球的主要能源消耗国甚至呢原油或者能源要进行 进口是正好反过来的，因此控制更多的原油的供给对美国的直接的经济利益啊，并不见得是非常巨大的。啊，这个我觉得可以说是全球的这个能源格局变化过程当中的一个特殊的节点吧。当然了，原油除了提供能源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化工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比如说像塑料啊等等。那这些东西啊，暂时来说应该还是啊，原油是主要的这个来源。
当然，特朗普政府的表态始终绕不开另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这种做法在国际法框架下是否站得住脚。拉筹伯大学法律研究副教授劳尔·桑切斯·乌里巴利表示，至少在短期内很难预见这一安排将如何具体实施，这必然需要与委内瑞拉现行政府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与建设性接触。阳光海岸大学政治与国际讲师香农·布林卡特指出，一个国家控制他国部分领土本身就极为罕见，政权更迭后由外国管理石油资源可能构成占领的有力证据，从而使占领方承担一系列义务。他强调，根据国际法，美国必须将相关自然资源用于委内瑞拉及其人民的利益，而不得将其视为自身财产。说完国际能源与地缘政治，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与日常生活更直接相关的汽车市场。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去年销量下滑近 9%， 有史以来首次在全年电动汽车销量上被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超越，全球最大电动车销售商的头衔由此易主。特斯拉1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公司在2025年的第四季度共交付了41万8000辆汽车，同比下降 15.6%， 低于分析师预期，而全年交付量则为163万6千辆，同比减少近 9%， 并连续第二年出现年度下滑。相比之下，比亚迪在季度和全年层面均实现纯电动车销量增长。比亚迪透露2025年总体新车销量超过460万辆，同比增长约 8%， 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超过225万辆，同比增长约 28%。无独有偶，澳大利亚联邦汽车工业协会在周二也公布了最新的2025年数据。2025年 SUV 车型占到了新车总销量的近2/3，轻型商用车同样占据重要份额。乘用车销量持续长期下滑趋势，而来自中国的汽车则因车型选择增加和价格竞争力提升实现显著增长。在电气化进程方面，插电式混合动力车销量同比翻倍，显示其作为降低排放、兼顾实用性的路径，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消费者的青睐。相比之下，纯电动汽车普及率虽持续提升，但购车决策依然受到成本、充电便利性以及是否适应澳大利亚日常驾驶需求等因素影响。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